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又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16课。那16课的题目呢叫做先知与君王。耶利米先知同一时代的这一串的君王，他们每一位的君王都跟耶利米先知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互动的关系。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呢，先知和君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到底这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分工是怎么样的。那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说起先知或者祭司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到传道人、牧师是上帝的仆人一样。但是其实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先知、祭司还有君王都是上帝的仆人，他们都是侍奉上帝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工作，他们要彼此配搭、彼此合作，要分工来治理神的子民、治理神的国家。那如果按照工作的分类来讲呢，先知是干什么的呢？先知是从上而下来把上帝的话语权柄带到地上的啊，他是上帝的代言人。那祭司呢？祭司的路向正好相反，他是从下而上，能够替着子民来献祭，来讨神的喜悦，来为他们赎罪，也代表上帝来安慰神的子民的，他是从下而上的。那君王的作用是做什么呢？君王的作用是代表神来治理国家的。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有王的啊。第一个王呢是叫做扫罗啊，但是在扫罗王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士师呢叫做撒母耳。当然撒母耳后来他还有两个儿子，之所以后来出了一个扫罗王，就是因为撒母耳的那两个儿子不行主道，不行他们父亲的道，所以这个老百姓不喜欢他的两个儿子，才要求说给我们也立王，让我们跟其他的外邦一样也有自己的王。但是事实上在以色列人立王之前，谁是他们的王？不是任何的一个人，而是耶和华上帝。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神治的国家，它是神直接来管制这个国家。那些的士师呢并不是以色列的王啊，士师只是对外带兵征战，对内做审判的工作，真正国家的王不是人，而是上帝自己。那个时候撒母耳先知呢非常的难过啊，因为他们要自己立一个王啊，但是上帝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上帝也同意了。所以上帝呢就给了他们一个王，就叫做扫罗。当然我们知道扫罗不讨上帝的喜悦，后来上帝又高立了另外的一个王，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从此以后在以色列当中就有了君王。所以这个先知和祭司都是先出现的，那君王呢反而是后出现的。那按照我在上一课所讲的，最早出现的先知呢，圣经中称他是先知的，用了这个名字的是亚伯拉罕。那后来啊，真正被上帝定做祭司的，说他可以做祭司的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但是圣经也称摩西是祭司啊，只是摩西把这个权力、把这个工作分派给了他的哥哥亚伦，按照上帝的旨意给了亚伦。所以是先有先知，后有祭司，最后就产生了君王。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后来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度发展的王国发展的这个历史时期呢，那么这三个上帝的仆人他们有不同的位分，祭司、先知和君王他们应该合作来一起按着神的旨意 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好的，把这些子民呢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蒙恩。啊，这个三个职权之间的分的呢是非常清楚的。啊，先知有先知的工作，祭司有祭司的工作，君王也有君王的工作，他们不可以替代别人的工作。扫罗其中一样被上帝弃绝，大大得罪神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扫罗去做了撒母耳这个祭司该做的事情，他替撒母耳祭司献祭，结果这个越俎代庖，得罪了上帝。那么这三个位分的这种分离呢，其实也是现在西方社会三权分立这个原则的来源。而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基督这个名字呢，叫做希腊文 Christos， 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叫做 Messiah， 弥赛亚。其实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新约希腊文的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弥赛亚或者基督这个名号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或者救世主，其实不是。这个名号的意思乃是受膏者。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皇帝，当他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典礼，这个典礼这个仪式呢，我们叫做加冕，把皇冠戴到他的头上，他就做皇帝了，叫做加冕的仪式。那以色列的王他们在登基在做王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仪式，不过不是加冕，而是受膏，也就是把神圣的膏油浇在他的头上啊，这个仪式就代表着他要做王了。但是要通过受膏来承担一个尊贵的职分的，不单单只有君王，还有祭司，还有先知。所以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者都要受膏，都要让这个膏油流到头上，经过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仪式之后，他们才能来承担这个做神仆人的尊贵的位分。所以弥赛亚或者基督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君王是受膏者，祭司也是受膏者，先知也是受膏者。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呢，他们都是受膏者，都是弥赛亚，都是，如果你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就都是基督。但是呢，这个名字慢慢慢慢的就从泛指变成了特指，是因为上帝一直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要来的救主，他既是君王，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他同时有着三种的身份。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名字呢，就不再用于随便的一个君王或者祭司或者先知，而是特指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的那一位救主，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来救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同时就具备了这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其实如果从圣经的原文来讲，他们都叫做弥赛亚，都是受膏者。好，这个就是先知、君王与祭司他们三者的分工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呢，就是先知和君王的互动。虽然先知和君王他们都是侍奉神的，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君王掌握着行政的权力，掌握着军事的权力，掌握着国家机器，那所以这个君王就可以对先知和祭司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如果这个君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王的话，他会尊重祭司，也会尊重先知，因为他们都是侍奉神的，而且先知是可以替他献祭的，先知是可以对他说话的，可以指引用神的话去指引他的前面要走的路的。那所以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种位分呢，就可以很好的在一起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是最兴旺的、最蒙福的。但是问题是呢，如果这个君王不敬畏神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杀掉祭司，他们也可以杀掉先知，甚至是逼迫先知成为假先知， 按着他的心意去发假的预言，为了巩固他的权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就会走向败亡，走向衰落。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好王，所以当他跟拔示巴行了奸淫，那么他又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那个忠臣赫人乌利亚的时候呢，上帝就派了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的罪恶。你可是你看大卫的反应不是恼羞成怒把拿单杀掉，他是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写下了诗篇51篇大卫的悔罪诗。那这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先知和君王之间彼此有互动，先知是代表上帝来对君王说话的，那么来告诉君王什么做得对，什么做得不对，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怎么样能够行在主道当中，怎么样的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如果这一位的君王能够听从先知的忠言的话，那么他就是蒙福的，他所治理的国家也是有福的。但是如果相反的话呢，那么国家就遭殃，先知也遭殃。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他痛苦的其中一样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所面对的跟他在同一时代的这些君王呢，大部分都是不敬虔的，除了第一位的王约西亚以外，其他大部分的王都不敬虔，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所差派来的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心意，他们还苦害他，把他投到牢狱当中啊，真的是给耶利米带来许多的痛苦。但是耶利米是至死不悔，仍然按着神的心意对百姓说话，他也对君王说话，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神的话带到先知的面前，也带到众民的当中。那在耶利米书当中呢，耶利米先知和这些君王的互动呢，一共有5个方面，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哈。第一呢，就是耶利米和唯一的最后的这个末后世代的那个好王，就是约西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彼此的敬重啊。他们两个人其实年纪也差不太多啊，年纪也相仿，一前一后出生的。但是呢，耶利米是在民间，那这一位约西亚王呢是在皇室，在高层，他们分别来为主做工，他们的目的都是使民悔改，使整个国家的气象改变，有宗教的改革，使人回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的35章25节，耶利米书3章6节到18节。那么后来约西亚死了以后呢，耶利米其实是非常难过的，那个是他所敬重的一个好王，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好王，所以耶利米还为约西亚王写了一首哀歌，当然这首哀歌就失传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但是圣经有记载，耶利米专门为约西亚王写了一首哀歌啊。好，这个是耶利米跟约西亚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耶利米和约哈斯王，或者叫做沙龙这个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耶利米书的22章11到12节这个地方，先知代表着神宣告对君王的审判。第三个方面就是耶利米与约雅敬王他们之间的关系，在22章13到19节和36章29到31节呢，先知责备君王，宣告对君王的审判啊。基本上每一个君王，这些不好的王，耶利米都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但是这位约雅敬王做了一件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君王他焚烧了先知的书卷啊，就是他啊，当巴录啊在圣殿当中宣讲耶利米的书卷的时候呢，他就被带到了约雅敬王那个地方，他们把书卷呈给了约雅敬王，结果约雅敬拿刀把书卷划破，扔到火中焚毁，哎，就是这个王所做的，而且他还捉拿先知。好，第四个方面就是耶利米先知和约雅金王的关系，这个在22章24节到30节，在那个地方还是先知宣告对君王的审判。 好，最后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耶利米先知跟末后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们两者的互动呢，其实是最多的啊，是他们共同最后见证了那个国破家亡的时刻，而且为了挽救面对着灭亡的国家，可以说是耶利米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想要力挽狂澜，也要想改变啊这一位被盗的王西底家的心意。不过西底家终不悔改，最终也没有听从上帝的声音。那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互动非常的多，在耶利米书21章的1-14节，37章的17-21节和38章的14-26节呢，这位君王都求问先知，看起来好像是很谦卑，他常常去问耶利米先知，让耶利米为他祷告，但是最后他都不听耶利米所说的话。第二呢，就是先知呢，他指示君王，在27章12-15节。34章的1-6节还有37章的6-10节呢，先知就指示西底家王他应该如何去行。还有在34章的8-22节呢，在那个地方跟其他的王一样，先知责备君王，宣告审判。那真正苦害耶利米先知最多的这个王也是西底家。西底家多次的来囚禁先知，记载在32章的3节和38章的4-13节。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在西底家王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这位君王也求先知来替他祷告，替君王代祷，这个记载在37章的3节。所以面对着西底家王啊，可以说是这一位的先知啊，耶利米呢已经仁至义尽，他尽了他所有的努力来对西底家王呼唤，让他悔改。即使西底家如此的苦害他，常常把他投到牢狱当中，但是这一位的耶利米先知还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他是将生命置之度外，盼望一方面他对老百姓说话，让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对先知说话。因为当对先知说话的时候，他才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国策和国运啊！如果先知能够听从上帝的话的话，这个国家就有救了。但是如果君王能够听从先知的话的话呢，这个国家就有救了。但是如果君王听从先知所讲的话的话呢，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救了。但是如果君王不能够听从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耶和华的话的话呢，那么整个国家就一定会走到灭亡里面去。所以耶利米先知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道理，对于每一位被盗的君王，无论是沙龙，无论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其实，这一位勇敢的先知可以说是冒着被杀、冒着被囚、冒着被苦害的这个危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宣讲上帝的话语。但是最后可惜的是，这些被盗的君王终不悔改，所以耶利米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最后这个国家他没能救得了，国破家亡。那这个就是君王跟先知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先知在社会中的职分是什么。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先知有先知的位分，君王有君王的位分，祭司也有祭司的位分。那么每一位神的仆人呢，他们都应该守住自己的本位，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先知在这三位的当中是一个特别难做的，因为先知要做的就是代表上帝来说话，所以先知要讲的是上帝的心意，可是上帝的心意常常是不讨人喜悦的。所以先知如果要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在全民都被盗、都拜偶像、都离弃了耶和华的情况之下， 先知的工作显得尤其的艰难，他没有办法让百姓悔改，也没有办法让君王悔改，祭司那些被盗的祭司他也毫无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一位的先知应该如何面对呢？他怎么看自己的侍奉？他怎么看他在社会当中的使命和承担呢？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除了极个别的人，比如说我讲到撒母耳，撒母耳是极个别的，同时承担了三种的位分，当然他不是君王，但是他类似的有士师的位分，他既是士师也是先知也是祭司，那么所以都是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所有的这些使命都在他的身上，他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撒母耳的工作还比较的容易去推行上帝的旨意。可是当这三个工作被完全的分给了不同的群体的时候，君王的群体、祭司的群体和先知的群体，而且这三者之间又不能够彼此的取代、彼此的融合的时候呢，那么先知的工作就极其的艰难，因为他没有行政的权力，他也不是在这个宗教的体系当中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一个祭司。人们常常尊重祭司，祭司常常是有实权的啊，有圣殿的权柄，有宗教的传统，但是先知是没有的。先知没有宗教的权柄，他不是祭司，他也没有行政的权柄，他不是君王，所以变成了先知是这三方面的群体当中最艰难的一个群体。他没有实际的权利，他唯一的权柄是从哪里而来呢？就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一个先知是不是真的祭司，一个先知有没有权柄，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耶和华的话。他有耶和华的话，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上帝就是他的保护，上帝就是他的力量，上帝的权柄就覆庇着他。但是他若没有耶和华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傀儡，就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个被祭司、君王和百姓所利用的工具而已。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来讲，先知的职分就必须要完全忠于耶和华的话。虽然在他们的侍奉过程当中可以受到祭司的挤兑攻击，可以受到君王的伤害，可以被百姓弃绝，甚至是要杀害他们，那这个恰恰就是耶利米一生所面对的这种凄惨的场景。但是他们还是要守住他们的位分，他们的位分是什么？他们的位分就是传讲耶和华的话。所有的权柄，他们所有的盼望，他们一生的使命都寄于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耶利米先知能够说出那么一句话来，他说，我若不传讲耶和华的话，我若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的话，若说我不提耶和华，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我就觉得好像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隐忍不住，不能自禁。那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他唯一的权柄、唯一的盼望、他唯一安身立命的基石，就是耶和华的话。对于先知来讲，他要改变一个被盗的世代，他要改变君王、改变祭司、挽救百姓、使百姓回转，既不是靠行政的权力，也不是靠宗教系统、圣殿系统的那个权力，他唯一靠的就是上帝自己，他唯一靠的就是上帝的话。啊，这就是他们一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这就是他们一生的侍奉、一生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当以赛亚去蒙召的时候，上帝很清楚地对以赛亚说，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就是他们听也听不见，他们耳朵发沉，心里蒙了脂油，但是你以赛亚先知还是要去传讲神的话。所以上帝在差派以赛亚先知或者差派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其实都预先地对他们讲，你们所讲出来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功效。先知对百姓说话、对君王说话、对祭司说话，没有人听你们的， 人人都是贪恋那个罪恶，贪恋世俗，贪恋权柄，却不敬畏神，不听从神的话。但是先知还是要讲，先知要去讲神的话，不是因为神的话产生了好的果效，不是因为看见神的话出来以后人的生命就改变了，人的生命就悔改了，神的话一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国家给挽救回来了，不是。他们所看到的常常是很负面的场景，神的话被人弃绝，他们被人攻击，甚至是杀害。但是他们之所以还要持守使命，还要去传讲耶和华的话，仅仅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使命。我不是君王，我也不是祭司，我就是上帝所派来对你们说话的一位先知，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都要原原本本把上帝的话告诉你们。这就是先知在社会中的职分。所以先知最后常常没有好的结局，他们真的是为神背十字架，他们真是为神舍命，为神舍弃他们的一切。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谈一谈，就是今日的先知与君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其实教会我们做神儿女的应该同时具有这三种的身份，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那如果说我们是祭司，圣经说我们全民皆祭司，其实是我们都来侍奉耶和华，我们也替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替着罪恶的时代来代求，求神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祭司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呢，是我们要替神对这个时代发声，我们真的要持守上帝的话语。今天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人掩耳不听真道，人离弃上帝的话语，个人随着自己心里的私欲而行。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世代唯一的盼望就是归回耶和华的话，就是听见耶和华的话，就是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有和耶利米一样的使命，一样的处境，就是这个世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今天的世界唯一的盼望就是遵行耶和华的话，而我们的使命就是传讲耶和华的话。但是人可能不听从，人可能苦害教会，人可能苦害神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也要像耶利米这样忠心至死，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把先知的使命托付了给我们。但是我们君王的位分从哪里看见呢？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回来，他要和我们一同作王。到了那一天，所有的神的圣徒要跟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神的国要在人间。到了那一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做君王，我们和我们的主一起在这世界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先知，我们也是君王，但是最难做的是先知。你能够做好这世代的先知吗？好，这一课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第17课再见。